二，土地制度的破坏与南方村落经济的发展。如果说唐代均田制的崩坏是唐代长久以来土地兼并及土地不敷分配导致的直接必然的结果，那么安史之乱则无疑是加速这一进程的催化剂。如前所述，唐代前期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尽管唐代政府采取了扩户等相关应对措施，但并未能有效阻止这一现象的继续发展。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人口进一步逃亡与迁移，村落居民失地现象加剧，其后果便是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少部分富户抢占或买入，土地兼并问题更为严峻。唐会要卷85逃户条载至德二年二月敕，诸州百姓多有流亡，或官吏侵余，或盗贼驱逼，或赋敛不一，或征发过多，避其远资。唐肃宗宝应元年四月敕亦曰：百姓田地笔者多被阴富之家官吏吞并，所以逃散，莫不由资，以为县令切加禁止，若累日再有违犯，当被苛责。此类关于安史之乱以后逃户的记载还有多条，这些敕令的颁布都说明阴富之家官吏豪强吞并土地的现象在此时已经非常普遍。太平广记中就记载了一条这类事件：李莹其亲兄明庄在济源，有妹寡居，去庄十余里，路山不乱，不获难出，闽家田地多为人所引占，皆恭送收复之。这里记载的李家庄园即在安史之乱后被人抢占。需要指出的是，能够拥有庄园的李家并非唐代乡村普通农户之家，即便如此，其田地仍然被人抢占，可以想见战乱期间这类抢地兼并之事在普通农户群体之中应为更甚。正是逃户的增加，导致以往被纳入行政管辖范畴的一些村落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衰败的现象，甚至变成了没有人口的空心村。因此，土地资源的日渐集中与失地农民的逐步增多，使中晚唐时期的小农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均田制已经无法继续支撑唐代乡村社会的发展。为了维持生存，农民不得不依附拥有土地的乡村豪族，成为佃户，租佃制自此生成，富户阶层成为乡村财富的实际掌控者。前引《新唐书·识货志》中记载：今富者万亩，贫者无戎族之居，依托强家，为其私属，终岁服劳，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实租税，经积田亩税五升，而私家收租亩一担，官取一，私取十，色者安得足食？这正是中晚唐时期唐代乡村的实况。此外，也有部分乡村居民另谋生路，转为发展商品经济，这也是中晚唐时期农村商品经济得到发展的原因之一。对此，后文将做详细阐述。三，村落控制力量的改变与直官制的出现。以村房制为基础的基层管理组织与村内宗族势力、村社组织乃至乡村豪族势力等共同构成了唐代乡村控制的几股力量，大致形成了以国家力量为主、民间力量为辅的乡村控制局面。但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中晚唐时期村落控制力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乡村制虽然仍是国家基层权力实施的基本形式，但国家管控力量明显被削弱。另外，因躲避战乱抱团求生的需要，宗族村社的势力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乡村富户豪族实际上成为中晚唐时期乡村社会管理的主要力量。这一点与安史之乱以后的赋税征收问题关系密切。根据上文所述，村房制形成以后，村区赋役由里政负责，村政起协助作用，但沉重的赋税使得赋役催缴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对乡村富户、豪族群体征收赋税更是一件困难之事。杜甫的《东西两川税》一文中就描述了这种状况。今父儿非不远子弟执掌，尽在节度衙府州县官长手下哉。村政虽见面，不敢视文书取所，非不知其家处，独知贫而家处。这里描述了村政不敢向富户催税的状况。但根据唐代律令，因此未征得的赋税需由村政或里政补齐。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富户，其赋税对一般的里政或村政来说并非其所能负担的。经过安史之乱以后，这种情况更为严峻，加之大量人口的死亡与迁移，赋税征收的压力几乎全都集中到里政与村政身上。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赋税的征收，唐代朝廷不得不分散压力，转嫁至乡村富户、豪族群体，并选择有能力承担赋税的乡村富户、豪族担任基层职能人员。如此既能借助富户豪族势力向乡村民众征收赋税，又能从这一群体中汲取财富，形成对这一群体的控制。《资治通鉴》记载，宝应元年元载担任租庸使时，则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赋之有无，资之高下，察民有素薄者发图为之，及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举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言行以威之。这一记载恰好表明了唐代后期选择富户豪族为国家基层行政代理人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将赋役压力施加于富户豪族也是唐代均田制破坏之后的现实需要。土地的大量兼并已经决定了以户口为单位的赋税征收制度不再适应乡村社会的发展，拥有大部分土地的富户豪族才是赋税征收的主要对象。因此，政府借此将其纳入国家权力之中，使其成为国家基层组织的代理人。正是针对这种状况，宣宗大中九年，朝廷基于现实需要，对当时基层职能人员的人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自今每县举人贫富及役轻重，做差科部，送刺史检署契，所于令听，没有议事，委令拒部轮差。这说明财力及富役轻重已经成为这一时期任命基层职能人员的主要依据。自此，唐代基层管理人员由早期的白丁清贫强干者转变为财富持有者，乡村社会形成了以乡村富户轮流当差的基层管理单位职能人员任职制度，职役制取代乡官制。